奉献给神。
那位是可以说在基督徒生活的当中最高峰。那么从十二章那个之后，接下来就开始讲到我们基督徒实际上生活上怎么样的来生活，怎么样的来将基督活出来。所以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地方，说到我们对于国家有什么样的义务，讲到我们对于律法的要求应该怎么样做，然后还讲到一段我们要警醒等候主来，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等候主来接我们到那个新的国度去。那么今天第十四章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讲到在教会的里头这些圣徒们怎么样的相处。那我想我们需要提一点点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开始的时候在教会里头都是犹太人，对不对？因为福音是从这个犹太人开始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在他们的里头本身来讲，基本上他们对许多的看法，对于真理的看法，对于律法的要求来说，大致上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等到慢慢慢慢，你发现有许多的外邦人也信主了，所以中间发生问题了。对，比方说彼得到哥林流家里去传福音，这个结果被人家这个犹太的弟兄，甚至于是就可以控告他说，你怎么到外邦人的当中去跟他们一起用饭。这个很多的事情你发现说，因为在犹太人传统的想法的里头现在面临很大的冲突。那么现在和外邦的这个人信主的越来越多之后，在教会里面你是不是要求所有的外邦的信徒现在都守犹太人传统上面的律法呢？那么所以这个他们在第一个世纪就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看见那里头有起很大的争执，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有法利赛人背景的，他也信了耶稣了，他也变基督徒了，可是他说你如果不受这个割礼，你不能够得救，你如果不行摩西的律法不可以得救。就你发现他们在救恩的当中，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加上了一些律法条文。那么这里面包括守割礼，包括守安息日，包括什么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守不同的节日。那么所以这个在教会里就开始发生一些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你就看见保罗用两件事情来举例，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可能对于这个方面不是直接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有别的问题，那么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呢，我大约把这段圣经先分成两段，总共有二十三节。那么头一段告诉我们，这个地方讲到以信徒之间要合一，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彼此的可以接纳。然后呢，后面这一部分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是要彼此的建立，因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言行，在我们教会里头，不管是侍奉或者我们生活里面所表现的，都是目的是希望叫别人得到益处。那么如果把它稍微分得细一点点的话，你就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不同的经文啊，很快的把它这样的分一下。但是我又按照这个 ABCD 的这个次序来讲我想这个如果有人要这个 outline 的话，跟我们弟兄要啊，这个可以，应该没有问题，我就很快这样跳过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地方他讲到什么。他说为什么我们彼此接纳呢？他说因为神已经接纳了我们。所以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在下面一章第十五章的第七节，他就说因为神已经接纳了这个人。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的里头，你看见有一些的问题啊。我从前在一个教会 Richmond， 这个教会里头有一些菲律宾来的人啊，我们说是菲律宾的华侨，有一些是台湾来的，有东南亚来的，有后来越来越多从中国来的。结果在教会的里面，你发现好像无形的当中，你会觉得他们有一点点的分别。他们认为说，这些人怎么只顾到菲律宾人的来的人这些人的利益？就你会发现，好像很多的事情还在那里分你分我。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基督已经接纳了他们，神接纳了这些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纳他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背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习惯上的不同，好像就有一个隔阂呢？在基督的里头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们在他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个我没有 又跳下去了。这个地方讲到神已接纳了我们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唯一交通的一个基础，不是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我举一两个例子啊，我不是要批评哪一个教会。在 Richmond 有个教会叫做闽南堂，对不对？他这个名字马上就让你看见说我们都是讲闽南话的。所以我有几次去那里聚会的时候，我就开他们的玩笑，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改名字呢？因为那个聚会的里头呢，不会听这个普通话或者国语的人几乎没有，所以我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还要翻译，到后来根本不需要翻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听得懂国语。那么为什么你还叫做闽南堂呢？这是不是表示说只有从福建闽南来的人才可以来呢？在这个四十一街上面有一个叫做台湾迦南长老教会，这个为什么到现在还讲台湾呢？你现在是在加拿大，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许多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在思想的观念的上头我们太狭窄，而且有些聚会他非要用台语不可，就是闽南话现在的，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有多少的传福音对象是讲闽南话呢？所以你就发现说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周围社会的需要，但是我们却无形当中加了一个限制。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在基督里面神已经接纳了他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交通的上头，相交的上面啊，你如果去看约翰一书，它的重点讲到这个相交 koinonia 这个字，讲到我们之间怎么样的能够与神沟通与人沟通呢？这个基础在于哪里？在于基督的里面 in Christ。 所以我常常说你们问人家不要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问人家说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啊？这问得很内行，他如果没办法回答的话呢，他大概不是在基督里啊。那你要把福音传给他。新约圣经77次讲到 in Christ， 讲到在基督里，70次讲到在他里面。你可以想见在基督里这件事多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下头讲到什么，在教会的里头有不同的信徒。你如果去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从这个十二节开始，这个那个地方有12、13、14节，那个地方讲到教会里头的人有父老，有少年人，有这个怎么讲，他称他们小子们，就是小孩子。所以你看你在一个这个地方教会的里头，你很可能会有这样子不同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不同程度的人。所以有的人可能比较幼小，可能刚刚信主，对于很多的真理不一定很清楚，但是他认识这位父，因为他经历这位神，他知道他是重生得救的人，可是很多的真理上都可能还不够明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像后面就讲的辩论一些吃喝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讲发生一些困难。所以他说你这个不要去辩论一些疑惑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讲到什么，他说这个哥罗西书就比较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事情讲到什么，讲到饮食，讲到你守不同的节日啊，有在什么满月的时候，或者在什么什么什么某种节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守安息日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你是守呢还是不守呢？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你发现在基督里头其实我们是自由的，所以你不要被一大堆的规条去限制。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形体却是基督。原来这些许多我们以为很重要的你守了半天的事情，他那些不是影像而已，不是不过是一个 copy 或者是个 shadow 啊，就是但是他的形体这些东西都预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呢，你不可以轻看，不可以去论断别人，虽然他可能有些人看法跟我不一样，但是你不能因为说我比较属灵，你看这个这些事情我都懂了，这个新兴的人不懂，你觉得他好像不成熟。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刚信不久的人，他觉得说奇怪，这个所谓属灵的人怎么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他这个人不太属灵，对不对？你结果变成批评论断的事情就发生。他在教会的里头你要接纳，但是不要论断。那么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呢，他说主要叫他的儿女站住。我们看一个人，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我们人都有这种缺点啊。 我们批评人很容易，对不对？这个我们要去称赞人家，我们要认为从正面去看别人常常很困难。所以在任何一个场合的里头，不管是在学校、在社会、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政党的里头一样，凡是做领导的人，他可能被攻击的比被人家称赞的要多得太多。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他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因为你不可能叫所有人都满意。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在教会里头不要做这些批评论断的事。他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竟然去论断别人的仆人。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的里头，他有主，就是有这个奴隶的制度，在罗马帝国之内，据说那个时候至少有4000万的人他们是奴隶的身份，所以有许多人家里可能有很多的奴隶。所以他保罗就用这个主人仆人的关系来讲到说，这个仆人是跟他的主人负责的。用那个来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彼此都是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论断别的人，去论断神的仆人啊？所以他在地方就用这样的话讲，他说这个人或者站住或者是跌倒，他只有他的主人在。我们今天碰见每一件事情是能够站得住，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信实的神，他加添我们的力量，他在我们困难的当中，他给我们力量来支持，他用他的话语，他用圣灵的能力教我们用。虽然我们可能觉得信心很软弱，可是你这个软弱的信心当你发挥来使用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信实的，他是加添我们力量的。所以你可以说，我保罗怎么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所以在这地方你就看见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不是看别人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我是靠着主来站在这里。我想这刚刚我们读过了第五节第六节第九节，就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他说耶稣基督是主，唯有他是主。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发现我们许多许多的困难啊。这个我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啊，现在回台湾去了。那在一个教会里面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新信主的人，你就问他你怎么，你为什么信耶稣呢？你想想看他讲的理由，你听了都觉得很可笑啊。他说像林书豪这么聪明的人都信耶稣，所以我也要信。这个是太可笑的理由，对不对？你是因为别人相信你说，所以我也应该信。可是他从来讲不出来说，我因为看见我是个有罪的人，我需要神来赦免。所以你发现说，有许多的人他到教会，他所以成为基督徒，他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有人受洗，他说因为我的好朋友受洗，所以我也跟着他受洗。所以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看见什么？他说你要看见耶稣是他的主。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几件事哈。他说这里有个人有心理要意见坚定，也就是说我今天不论我的情况是刚强的还是软弱，但是在我在于神的信号这件事情上头，我按照神所给我的信心，我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我在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这里说很有意思哈。他说吃或者不吃，守什么日子或者是不守啊，这些事情呢，他说呢，不论死或者活，他说我们总是主的人。所以你发现这个地方他的 focus， 他的焦点不是于放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吃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会讲到吃蔬菜跟吃肉呢？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的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个市场上卖的这些肉都是曾经已经在这个偶像的庙里面已经献过祭的再拿出来的。所以你如果去看哥林多书信，有好几个地方保罗就提到，他说你去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如果凡是那个摆在桌上的，或者说市场上卖的，他说你尽管买来吃都没有关系。他可是你如果到一个地方去吃饭的时候，你这个在同桌的你或者请你的那个人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寄过的，他说你就要因为他的缘故。为什么缘故呢？为了良心的缘故。他说不是我们的良心，是为了那个人的良心，因为他告诉你说这个是寄过的，他说你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呢，你就不吃那样东西。不是我们不能吃，而是你吃的时候叫那个人跌倒，那个人觉得说拜过偶像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吃。 那么保罗的这个观点是说什么？他说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它都是洁净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可吃不可吃的。犹太人之所以有许多的饮食上的那个规定呢，是因为神跟他们说你要从世界分别出来。那么所以如果你用同样的原则说，你发现我们基督徒，我们按照自己的领受，我们应该可以有些分别，对不对？所以呢，可能我们有一些东西要分开来的。但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的是总是主的人，不管怎么样，他说，所以你看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并不是说他就是基督的代表，好像他今天就是基督在我们当中，当然不是。但是他活着基督什么？因为他让基督的生命从他的生活里头可以流露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里说什么，他说感谢神，两次讲到感谢神，你吃也感谢，你守日子也感谢，你不吃也感谢，不守这个日子也感谢。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看这个圣经里头有太多这类的话语，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他说你有哪一样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呢？那么既然都是从神里领受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好像以为自己很什么，有什么特别呢？他说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用感谢的心感谢他，把一切万物都赐给我们。所以他怎么说？他说万物都是你们的。这个保罗甚至于讲到，他说保罗他自己讲到基法，讲到亚波罗，他说这些全都是你们的啊。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将来到了这个神的国那里去的时候，将来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们全部是他们都是我们的，就我们彼此都是拥有的，万有都是我们的。所以在基督耶稣的里头，神将一切的丰盛都丰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要超过这个外头的好像这个有形的一些的好像瑕疵，什么吃东西该不该吃，守不守什么日子哈、今天是中秋节，有的人过有的人很重视，有的人完全忽略，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就这里讲一切都是为了主。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他做死人跟活人的主。你看有一次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些事情，但是耶稣说你们是大错了。他说他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都过去了，但是他说不，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啊。所以这是这个到第九节这一段下面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无形当中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对不对？因为我居然可以在那里判断说这个人属不属灵，这个人到底在一个到了什么程度啊，或这个人是对还是错。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他你这个我想这个我刚刚读过啊，我就用下面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为什么去论断人？因为我无形当中以为我比人家好像我比别人高一点，我有这个资格去辩论去判断别人。但是没有想到圣经里面讲，你怎么样去论断人你就怎么样，或者你怎么样去审判人你就怎么样受审判。这个地方呢，叫雅各书也讲得很清楚，说你不可以去论断或者是轻看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用在哥林多书信这个，因为他这个刚刚的经文讲到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以我就引用了这个哥林多，这里有一段的经文啊，哥林前三章这一段啊。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花多一点时间看这整段的经文。这个地方讲到基督徒或者信徒工作的审判，许多时候我们想到信了耶稣可以去天堂，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上了真理班，他受了洗，三个月之后他就不见了。因为什么？他认为我将来可以去天堂，他从此他也觉得好像这个 one way ticket 买到了，对不对？所以他呢，教会里他也不出现了，天堂有份就行了。但是你发现圣经不是这个样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们需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来侍奉神，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需要做。那么在这工作的当中呢，他讲到这个立好的根基是谁呢？根基是耶稣基督。但我们呢，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在这里怎么说？他说你可以用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合接的建造。将来有一天我们全部到了这个他的神的这个工作的审判的台前， 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审判的这个台子的时候呢，希腊原文用 bema 这个字，这个就是在他们当时的这个社会里头，每一个村庄的里头，它有一个地方他们是可以好像在那里做公义的审判的，所以有一个台子是要高上来的，所以那个审判官呢，就或者是那个村庄里的长老呢，他们有些事情诉讼的时候，这个人是坐在上头，他来做决断，在神的面前将来有一个工作的审判台。所以我们如果是用草木禾秸来做的，将来他说像火一样全部烧去，他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办法存留，但是如果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它就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省察，看我们到底怎么样的在基督的根基上头来生根来建造。那么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万口要承认，万膝要跪拜。在这地方的时候，这同类的经文比方在腓立比书也提到，因为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耶稣自己道成肉身，他怎么样的降卑，最后讲到升高，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那么既然他是这位至高的主，为什么我们去论断别人呢？唯有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个人将来要在神的面前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要说明。如果你详细的去查这段经文的话呢，你会有点恐惧感，因为耶稣自己讲到说，将来啊，我们这个讲的句句的闲话都要在神的面前露出来。所以喜欢讲话的人要小心一点啊，全部 tape recorded 啊，有一天全部都放出来啊。所以我们尽量少说闲话。他说什么呢？我们要说能够造就人的话，叫人能够得益处的好话。 OK 第二段这个地方讲到，前面讲到我们 不去论断，我们要彼此接纳。现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你怎么样子来建造。我们不仅自己建造，我还要帮助别人来建造，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的首第一个原则讲到是爱人的道理。你在建造的当中，第一个原则是爱的原则。我们做每样事情啊，我们说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许多时候我们讲诚实话的时候，爱心不够，批评的灵非常重啊，所以讲话之后呢，叫人心里非常的受伤。可是我们说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啊，你如果是真的用爱心去说诚实话，那个听的人会感谢你的。然后讲到第二方面，就讲到神国的事情，他神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彼此建立，然后说凡事要因信而行啊。你就发现原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靠信心，不是你一次相信好像就行了，我们每一天都用信心啊。我们来看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也读过了，我们就不读了啊。他说到什么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你会影响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考虑到别人，我们也许一时冲动或者是一时软弱，我做了一些事。可是如果这个事情被别人看见啊，也许你自己觉得你有可能某种理由，或者我们觉得说通常我们做一些事情都会有些理由才做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你可能觉得不太适合。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如果这个事情是别人看见的话，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许多的时候你在我们基督徒在生活的当中，其实周围的人都在看，特别是当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这个不管信主的没信主的人，他都会看到你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有没有将基督活出来。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就是说，我们会影响弟兄。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我如果做了一件事情，我可能叫别人绊倒，我可能会叫别人忧愁败坏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不是要批评什么人啊。我有一次回台湾去，我跟我的姐夫传福音，这个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啊。后来呢，这个他很有兴趣啊，他后来我走了，他跟我姐姐讲呢，他要信耶稣啊。 可是没有隔一个礼拜呢，这个李登辉发表一些文章啊。这个我的姐夫说，如果像李登辉这种人都当基督徒的话，我才不当呢，对不对？因为你发现有一些人他打着基督徒的招牌，可是他做很多事情他没有按照圣经的根据来做。所以你就发现说，基督徒特别是那种有名望比较高的人，就是知名度比较大的人，他的讲话要非常小心，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不管哪一个国家，你不管哪一些的政要的人，许多的人他都讲他是基督徒，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你可以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你看他所做的，所以你看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可以分别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真正重生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犯错，但是我们要想到我的生活会不会影响到别的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如果是绊倒人，他说这个是很等于是有罪一样，绊倒人很不好的事情啊。这个绊倒这个 stumbling 这个字啊，你发现很奇怪，就是我们今天英文用的 scandal 这个字，就是丑闻。因为这个事情一公开来了，好多人都跌破眼镜，对不对？这个是他说这里说什么的，所以我在这里用了一个经文啊。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你有没有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下很多的功夫，我们修课，我们看很多的参考书解经书，我们对很多圣经的知识好像相当的了解啊。我也有认识这样的人，他这个还没信耶稣，可是他看了很多的圣经，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每次去查经的时候呢，他就提一些圣经难题，这个带领小组查经的人呢，每次就搞得很难堪，因为他都答不出来，然后这个还没信主的人呢，就用圣经来回答啊，对错也没人知道，因为问的比较深。这个人好多年之后他信了耶稣了哈、啊，我想他后来可能觉得当初实在不应该那样做。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许多的时候知识很多，可是你的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上并没有造就人。但是你如果有爱心去造就帮助，你发现有许许多多人可以得到帮助。那么下面说什么呢？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他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功夫去分别一大堆东西，该吃不该吃啊？那我们去看圣经的原则，是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在安提阿发生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因为有人讲说你必须要受割礼，你必须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所以他们就当年的保罗、希拉他们就一些人就到了耶路撒冷去，要求耶路撒冷那些教会的领袖们做一个裁决，到底基督徒是不是要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一类的哈。最后的裁决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不需要受这些律法上的要求，但是禁戒什么呢？禁戒这些祭偶像之物啊，禁戒这些禁戒奸淫，禁戒这些就是这个血啊，这方面讲到一些很基本的要求，讲到我们生活要洁净。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原来其实没有不洁净的。这个地方我用一个经文哈，《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有一次在这个屋顶上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就看见有这个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布的袋子，一块布下来，里面有很多很多各式样的动物。那个声音跟他说：“彼得，你起来啊，宰了吃。”可是那些动物是按犹太人来讲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就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那神的回答是说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食物。你就发现说原来神是超越，原来神要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不是光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原则上面来讲，你要看神怎么样的带领。那么他是说什么呢？要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这个事情在圣经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就你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最后的你最里面的基本动机是什么？你是不是因为出于爱来做，还是因为说我有别的动机，我希望给人家一些麻烦啊？昨天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老提这件事情啊，我让各位你自己去考虑一下，看看对不对。从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系里头有一个教授，大学的时候，在台湾，这个教授是个日本人， 所以在台湾光复之后呢，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去了，可他留在台湾。所以他当教我们课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他讲我们台湾，我们中国人啊，他讲他自己在中国太久了。他说日本人跟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日本人有三个人在一起，有一个人很强的话，另外两个人一定会帮忙他把他推上去。中国人如果三个人有一个很能干的话，另外两个人一定想尽办法把他拉下来啊。他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啊，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当中很多中国来的哈，你觉得如何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去帮助别人得到造就，没有这种事说我在教会的里面我需要掌权，我需要出人头地，我需要比别人强。圣经里怎么说？他说你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所有的人一起在他的面前都是做仆人的，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用爱心来行事。OK， 这一段讲到神国的事，第十六、十八节。那我很快提一下下啊。他说：“对我们行事为人要小心哈。”他说：“不要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即使我在做的是件好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会被人家误解，因为我在某一个场合下面做的时候，可能别人认为说他这个有别的动机在里头。所以他 even 就讲到这个善的事情。所以你看，我用几个经文哈。他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其实你可以去做，可是当你需要做的时候，你想到说我这样做，或者在某一个场合我这样做是不是荣耀神。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说罗马书十二章啊，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许多的时候我们一听哇这个是好事啊，大家就支持，结果后来你发现好像不是太好，效果也不对，对不对？所以许多的事情我们在这方面要很谨慎，看神的灵怎么样的带领。他怎么说呢？神的国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经中圣灵中的喜乐，不在于吃喝啊，不在于守哪一些的规条，而是在于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和平，是不是有圣灵的喜乐。它里面讲到圣灵所赐一种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里面的喜乐是一种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可能我们周围碰到的一些环境很不顺利，但是有一种喜乐在里面的涌流。他说我们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服侍基督呢，他说是神所喜悦的，也为人所称许。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好好的凭着爱心来侍奉的时候，叫神也蒙悦纳，叫人也称许。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荣神益人的生活。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最后这一段啊，最后来这个地方讲到彼此的建立啊，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他说你要追求某些事情，多数的这个 pursue things。 OK， 这些事情什么样呢？这些事情呢是可以叫人和睦，这个事情可以彼此建立。其实你看原文没有那个德行这个字，他就讲到 build up， 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好像什么，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根基已经建造好了，这个根基就是耶稣。现在我们在基督的身上怎么样的生根建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上头有些工程。所以他说呢，如果是能够叫人和睦的，可以能够叫人得到造就的，这些事情我们要追求，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个教会里头会用了一些，我们免不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头，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了一些世界的方法，我们希望人数可以增加，我们希望有什么什么，有很多的目标，所以就用了一些的方法来做，但常常你发现效果并不好。还是教我们要注重的是，是不是教人可以被建立 edification。这个地方讲到的不是讲到外头的好像房屋的建造，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心灵属灵生命的成长，叫人可以越来越像基督。 OK， 那么在这里我提一两个点哈，啊，以弗所书这里讲到他所赐的有各样的恩赐，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叫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个地方他说到什么？如果叫绊倒人，耶稣自己也讲到这个事情，他 他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对不对？他说甚至于讲到说有些人不生在身上倒好啊，啊，我们不要用把那个把它套到我们的身上来。但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绊倒了人的话，我们等于像是得罪的人。OK， 并不表示说你失去了我们的永生的事，而是我今天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可能要去跟人去求和解，我可能要在神，我一定要在神面前求神的饶恕。你要为了和睦的事，对。他说无论什么事呢，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啊，所以就要很小心了。啊，本来有的人他什么吃喝都可以做，但是呢，为了避免叫别人绊倒，他开始有些限制。但这个限制对他来讲，约束并不是说我失去自由，而是因为说我有你有这个爱心的原则，你不愿意影响到别人。所以你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自由，但是很单纯。OK， 我们看最后一段哈，这个地方讲到因信而行，所以你发现我们生活的原则啊，这里讲到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守着，用什么？用我自己所有的信心。我每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啊，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发现有的时候很特别，我们以为自己有信心哈，许多的时候，我回头去看这个事情，我会很诧异说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我现在回头去看有的事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事，你发现那个时候怎么有那样简单那么大的信心就可以信得过神。所以你发现说原来信心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他在必要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信心给我们，我一走到好像没有路了，可是你坚信去依靠这位神，结果你发现这小小的信心，对不对？其实好觉得很辛苦，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来靠着他，哎，结果这个东西就每一件事情就过去了。所以在这里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守着啊。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人在自己我们所行的事情上头，能够无自责就有福了。我不晓得各位生活，我们每天都碰到这个事，对不对？这个每天都可能，因为那个撒旦是那个试探人，他常常放一些环境在你的周围。但是他这里说什么？如果我在里头，我做这些事情，我良心在里头不会责备，圣灵不责备我，他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里讲到什么？心灵里头的平安。所以我们讲到安息，你讲到平安，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我每天都可以活在主的面前，我天天都享受这个平安，我都享受这个安息，你想这个是一个多么这个多么好像一种很好像这个世界都不能碰到你的一种生活。不是说我们碰不到问题，而是不管在什么问题的当中，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都有平安。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什么，后面有一句很严重很重的话啊，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要给罪下定义嘛，可以下很多的定义，但是有一个在这里说，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圣经里怎么说呢？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罗马书也用，加拉太书也用，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每一天的生活一个原则，你是凭爱心行事，但是我是凭着信心在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来思考主的话语。主，愿圣灵宝贵师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说话。主，将你自己的话语更深的放在我们的里头。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救我们，你将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头带进光明的当中，从死亡的里面带我们到生命的里头。主，愿你不断的保守塑造，叫我们用简单的信心来生活，凭着爱心来行事，好叫神的名得到荣耀，叫人可以得到益处。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一首诗歌聆听。